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2月27日，二月即将结束了。那这一周，有跟各位提过，其实应该市场乏善可陈，在 NVIDIA 财报激情过后，然后在等待降息又延后到六月的几率很高，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可以期待的，所以股市不会有太多特别亮眼的表现，但是也 OK， 平常心看待。你总会害怕，如果股市一直涨一直涨，你涨多你就会吓到，就觉得哎、欸、会不会跌了，是不是要刚开始要卖了要干嘛的，所以在股市这一周如果平平静静的度过，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好事。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基金是投信齁在发行的齁。那投信公司它在所谓的管理配息基金或操作配息基金，它的逻辑我觉得很想跟各位透过这一集分享一下。那分享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到底买配息基金背后是要把它当成是核心长期持有的资产，还是当作卫星做波段操作一段时间就下车。然后呢，在基金里面有所谓的前收跟后收，你应该想应该做的是前收型的还是后收型的。那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投信公司对配息基金的操作逻辑，你大概就可以理解齁你应该怎么选了齁。那基本上呢，我今天稍早就是跟我的同学齁就通上了电话，聊了一下，他说他最近想存退休金齁，那就跟我说，就是我们在聊在讨论这件事情齁。那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因为我五十几岁嘛，所以我同学同样的年纪，我们都应该是说听频道的人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希望提早退休的嘛。那提早退休就是你要的就是现金流嘛。那现金流就是希望退休就是你每个月你张开眼睛每个月就是都希望有一笔固定的收入让你去这个给付退休所需要的费用。所以这就叫现金流收入。所以我在提倡的叫 cash 行动，就是创造一个可以让你尽可能可以预期而且可以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那这个是叫做 cash 行动，它其实就是这个 continue asset， 持续性的投入，持续性的资产 securing happiness， 就是让你可以退休维持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鼓励我的同学，很棒，他也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了齁。那所以但是我们通常投资现金流的工具其实就是有配息，就是配息基金，要不然就是配息 ETF。 那其实现金流收入有很多的来源齁，像我刚刚跟我同学聊，因为我同学是做旅游业的，那其实他很喜欢很 enjoy 在这个旅游行业里面，因为他其实只要就是带着团员，大家就是那趟旅游很开心，那旅游品质是他坚持的，那他都有做到，他其实 很享受在那个人群舞台，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时期他就是一个非常享受舞台的一个人，所以他现在正在做他喜欢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说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照，他在透过旅游，在我觉得就是他很开心的在从旅游里面去享受，然后赚到他该赚的钱。可他现在期待的是，那接下来他退休，他想要提早退休，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不用那么的担心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想到这个配息现金流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提到这件事情，他还在学习当中。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我思考一件事，其实配息基金齁，你有没有想过投信为什么会发行配息基金？投信发行配息基金，早期的投信是没有所谓的配息基金，除了所谓的早期我那个年代是高收益债，就是非投资等级债啦，高收益债，然后债券型，因为它有固定收益，固定的配债息，所以它才有所谓的配息这件事，要不然就是单纯就是股票的股利。诶，你有没有发现从什么时候开始投信公司发行的基金它有所谓的累积型，有所谓的配息型的差别？告诉各位，其实投信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过去投信它发行的基金都是所谓的累积型的基金，可是投信在过去来发现了一件事情，投资人在投资累积型的基金通常呢很容易拿不住，通常在什么时候拿不住，就是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他拿不住就会怎么样，就会卖掉了，短期就卖掉了。可是呢通常在投资人失望性的卖压之后，通常都是市场的低点，然后股市就回涨，所以会发现很多投资基金的早期累积型的人，他很容易就是追涨杀跌，景气好的时候他买了，然后景气不好的时候他就下车了。可是相反的，真正的你要赚到最好的报酬率，应该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买进，就跌的时候买进，然后涨的时候可能适当的获利了结。甚至第一个这是基金公司他投信公司他看到的这个状况，第一个就很容易就是失望性卖掉，可是之后就涨了。第二个呢是很容易怎么样拿不住的原因是涨涨涨涨到一个程度，大家知道不管你买股票或者是买基金 ETF， 如果它是累积型，就是它不配息给你的话，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让你就是看着你的净值一直涨，可是你实际上并没有拿在手上，你并没有享受到这个获利，齁。那久而久之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把它卖掉才有这个赚取这个价差。那你如果没有卖掉，可能就突然之间又遇到什么事情呢，这个净值又往下掉，你等于是一场纸上富贵，齁。这个是投信公司在过去发行累积型的基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跟他们看到的现象。所以呢你会看到有许多的累积型的基金它同时有配息型的基金。那我有提过配息型基金其实是几乎可以说是台湾独创的，台湾独创。所以也就是说投信呢就会把它过去在国外海外全球操作的很好的累积型的基金来到台湾，然后跟主管机关申请配息型的这个功能出来。那为什么投信要去在台湾去做这个配息型的申请？因为他已经有一档非常明星型的这个主题的投资基金了，那他为什么要在台湾再发行一个这个配息型的基金？因为他们就是告诉我说，因为他们配息，透过配息可以帮助客户去做获利了结，月配，不管是月配季配，你配了息之后，你某种程度就是主动被动的啦，被这个获利了结。第二个好处是，也就是说获利了结就是什么，落袋为安，就赚到的钱到你的口袋。 第二个事情，为什么投信公司要做配息？因为他，我刚刚讲到，很多人拿不住，通常投资都是长期嘛。那你如果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看不到，你享受不到，你又怕它涨多了会不会涨太高？所以呢，它透过配息的方式，让更多的投资人是可以长期持有，长期持有配息基金。的确，果不其然，你今天我相信，如果你手上持有配息基金，你会发现你持有的时间是比一般的主题式或者是累积型的这个配息基累积型的基金共同基金其实是持有的时间是长很多的，对不对？所以这就达到了这个透过配息达到了投信公司的效果，希望你长期持有，也避免你过度的追涨杀跌。这就是投信公司背后，在它有强大很有名的累积型，甚至这些大公司啦、知名品牌的这些投信公司，它为什么在累积型的基金还要特别发行配息基金的一个原因，在台湾。好，根据这个逻辑呢，那你应该选择前收还是后收，核心还是卫星？所以我刚刚已经讲到了答案了齁。其实所以配息基金很适合当核心，让你长期持有的原因就是，其实投信公司其实是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适度的资本利得、债息、股息都配还给你，让你可以有一部分的现金，让你愿意持有该档基金更久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其实是很适合长期持有或核心配置，因为它已经帮你停利了。哦，那停利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花到的这些钱，现金流，你暂时还没有花到，还没有退休，哦，你可以把这些钱闲钱拿去干嘛？做卫星资产，做比较积极的操作，做波段操作，这叫卫星的这个波段操作。所以你做卫星波段操作，你可能就更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股票类型啦，或者是 ETF 啦这种方式的操作。可是长期核心其实，配息类的基金或者是 ETF 其实是还蛮适合长期持有，就是这就是投信公司背后在发行配息基金的一个逻辑。那可是配息基金好OK， 你会听到我现在的 Siri 不知道有没有收到音，我的 Siri 突然讲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偶尔会呼应我们的话语，但是就收进去了，我也剪不掉，所以请大家见谅。其实这刚好啦，刚好欸，我要讲一下苹果的坏话，我应该要把 Siri 关掉一下，请大家稍等我一下，我把 Siri 关掉一下。好，现在空白了几秒钟，我真的是去把 Siri 关掉。为什么？其实大家，我其实在二月份已经讲了两集 ,EP02, EP03, 都在讲 AI 的趋势在2024年你怎么看。可是 AI 的趋势2024年就独漏了 Apple。Apple 其实没有在这个 AI 的这个题材里面。那所以今年以来，目前苹果股价是少数这几大的科技类股里面是跌的。哦，今年以来哦，净值是股价是跌的，哦，其他都涨了十几二十%以上。哦，那所以只要没有跟 AI 挂钩，其实是资金就不太买单了。哦，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你知道吗？在投信公司里面，为什么说配息基金，其实甚至配息 ETF 是很适合核心跟长期持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其中有一家公司，我不能说是哪一家投信公司，他发行了一档美股的配息的基金，去年的绩效是比其他的配息基金美股的，哦，有参与美股的配息基金的绩效是来得差的，去年上半年。可是呢，去年的下半年到目前为止，他的绩效却一枝独秀往上冲了。我不讲哪一家投信公司的，但是我会跟我们的付费订阅学员讲，因为我会录一集，我们付费订阅学员我会跟各位讲，其实我找到了安联收益的平替，不能说平替，甚至优替的配息基金了。 对，我会录一集课程跟各位分享为什么，我去帮大家解析一下。现在最红的叫按年收益成长，居然我找到了可以算优替、平替甚至优替的另外一档。那我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某家投信公司，它其实在 Apple 其实去年之所以它的绩效没有前段班，是因为它认为 Apple 它虽然是稳健的现金流的大型公司，可是它不具备成长题材。哇，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它不具备成长题材？没错，我没说错，我也是这样看的。苹果从这几年来，你看到了它有什么新的成长、新的技术？它还不跟 AI 挂钩嘞。它有 Vision Pro 没错，可是前阵子听说它的退货潮，就是人家大家网购嘛，网络上买就可以提七天、十天什么可以退货。好事多啊，它没有在好事多卖这个 Vision Pro。那我要讲的其实不是讲它的真正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希望它更好啦齁。但是就某家的投信公司，它的配息基金里面就没有 Apple， 也没有特斯拉。但是今年大家知道2024年是 AI 的题材，所以反而没有苹果跟没有特斯拉，反而让它的绩效是比其他的美股持有美股比重的配息基金的绩效来得好。因为它持有的反而看好的是AI 类型的，像 Microsoft、Google、脸书、Amazon 这些公司。所以呢，其实投信公司配息基金要不要挑，要不要选，要，而且你还要不定期的去管理它。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其实投信公司在操作配息基金，除了它有为了怎么要配息的逻辑之外，它选股的条件。其实透过配息嘛，既然要配息给你，一定要稳健的现金流，一定要稳健的债息，稳健的股利。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家公司的投资的操作逻辑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找出了一档可以平替的。我讲平替，甚至我其实心里面的 OS 是优替，这个目前最主流的这个配息基金。我们付费订阅学员就容许我三月的时候录一集来跟各位分析为什么是这一档。那也欢迎大家加我们的付费订阅行列，点选我的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或者是各个单集底下的订阅连结，可以了解更多订阅内容。所以我最后讲前收还是后收这件事情。基本上既然如果说我们配息基金，我刚刚讲了从投信公司的操作逻辑，它就是要让你长期持有，它已经帮你做好选股的策略了。而且选股策略有多重要啊，你看去年没有选 Apple 的其实绩效不好，今年没有选 Apple 绩效是特别好，你就知道其实选股策略在一家基金公司里面的绩效是占相当大的一个重要。所以如果你长期依赖基金公司的经理人团队帮你去选择所谓的这个配息基金的标的选择，长期持有，你当然要选前收型的配息基金。为什么？因为前面收的配息基金的手续费你已经被收走了，收走之后呢，你后面如果你的净值上涨，它就不会再收你手续费。可是后收型的概念呢，后收型的概念就是你前面呢可能没有被收到手续费，可是当你每一年每一年持有，长期持有的时候，你的净值越来越高，你的这个资产价值越来越高，其实你要被收的手续费就越来越多。举个例，你投入100万，你假设手续费是 1%， 那你就是被收到1万块。可是如果你100万增值到120万、200万、200万，你可能被收的手续费用 1% 来计算，你就变收 2% 手续费。所以记得配息基金有一个我之前提过的一个重点，就是尽可能你长期持有选择前收型的，前收型的这个配息基金其实是比较有利的齁。那但通常呢，如果你要买很多，其实很多现在各式各样的一个平台啦齁，不管你是透过不同平台，其实很多的前收型的手续费也都有很多的折扣，甚至是没有免收手续费。所以基本上呢，前收型的，然后你挑对平台，某种程度其实你是可以 齁、哦、就是节省掉一些投资手续费的成本齁、哦、所以透过我今天很简单的逻辑跟各位分享，就是如果你搞懂投信公司为什么在操作，为什么要发行配息基金，那它配息基金的操作的这个逻辑，如果你弄懂搞通，它是属于长期持有而且帮你做月月停利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应该选全收，你的手续费的成本会比较便宜，甚至有很多平台是不收手续费。和另外、哦、那通常在银、哦、不要讲哪个平台会被收钱收啦，但是你就自己去判断你自己的平台有没有被收钱收手续费啦、哦、那另外呢，在核心跟卫星，当然长期持有就是配息基金就很适合当所谓的核心资产，好吗？这样子的逻辑是不是让你更清楚配息基金的好处，以及到底这些投信公司在怎么搞配息基金呢？好吗？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留言给我，或者是把分享你的看法，我会再一一回复大家，或在频道里面跟直播跟大家分享。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